兄弟姐妹们平安。我叫佟亚威，大家叫我亚威就好了。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大陆家庭，从小并没有受到任何宗教的影响。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我的追求。所以我也从来没去尝试寻找过那位天神的庇护，直到我来到了美国。最早带领我走进圣经故事的是 James 夫妇、Jean 夫妇还有 Justin 他们。我一下子就被这数千年的文字所吸引，从上帝造人、基督现身到先知们的预言不断被验证，都彻底打破了我之前的世界观。又因为后来丁宽和英伦邀请我第一次来天城教会，我一下子被这里友好的气氛和扎实的真理所吸引，所以渐渐对天国有了向往之心。我想主对我说话的方式很特别，他知道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也没有用磨难来暗示我，只是让我不断认识、接触、蒙受福音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张端，我说为什么你们人都这么好，他回答我说，他说那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满溢了出来，流到了你的身上。所以我在想，为何受蒙恩的人都如此可爱？因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为神而活，所以才更加圆满。因此我也享受他的恩典，披戴基督而活。静姐总跟我说要用心去经历神，受他的恩赐，但是对于我这个情感比较木讷，我总是觉得信主之后我只是感到倍感平安喜乐。长辈们总对我说，说我是有福的，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恩典，不必再吃这世间的苦，受世间的累。今天我想感谢的人特别多，感谢大家耐心谨慎的教导，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太短，不能像你们那样感悟在饱受苦难的人生经历中所见证的真理，所以求神保佑你们，也求神保佑我能有智慧去不断学习，不断追随他的路。我想在今天受浸之后，我将重新启程，从此披戴基督，为不辜负他的恩典而活。所以在此我宣告，我相信神是全能的造物主，他主宰一切，全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于他，由他来掌管，顺服他的安排。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主的话永恒立定。愿一切荣耀归于神。Amen。
大家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各位兄弟姐妹平安。谢谢亚威留给我的时间多一点，你讲的短了。我叫王立峰，我来自于中国的东北。大家都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不能说话的，他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我记得我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长时间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瞪着一双跟他妈妈一样大的眼睛。我也很好奇他在想什么，我也在问他，但是他用他独有的方式哭声来回答我。但现在今天我特别喜乐，因为今天也是我出生的第一天，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我很庆幸我能表达我的感觉在这里。很久以来，我虽然比亚威要大，但是我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比较简单，尤其是比较顺利。从念书、打球到工作，到后来认识苗心， 那是我太太到有了儿子，没有什么波折。我一直认为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是我的东北话叫有福气。当然我碰到这个我工作中或者是人生中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去拜佛，去拜庙里的佛啊，去日本去拜日本的佛啊，去藏西藏去拜藏传的佛。而且我从小是姥姥在一起，所以说我也去祭拜他。那么每次的问题我都很快的解决了，所以说我一直自己认为有问题的话我去拜，有问题的我去找老人，他们会保佑我。偶然的有一次我去我出生的医院，看到我出生的那个产房，而且我也去看我妈妈当时临时住的那个房间，因为我妈妈也是医院的，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医院我来过。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孩是没有记忆的，刚出生，所以说当时我很奇怪。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这家医院的前身是一家教会的医院。因为我是医生出身的，我的父母也都是医生，我们都不太相信有这个前世啊或者是后世这样的，所以说当时我没有太在意。由于工作的原因呢，我每年都要来美国，但时间比较短，也碰到过很多的基督徒。当时我的感觉他们是很善良很和善，而且不好意思，而且很多的事情他愿意来帮助你，这是我对基督徒的第一的印象。第二次是从去年开始，我参加了福音营，听了张路佳和刘志雄两位的传道。那个时间我开始逐渐的对基督教有了一些看法，然后从去年到现在我参加了收进班和布道班，听了平真姐和静姐的介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很多的事情我是需要自己相信，自己感悟到了我才会相信。那么现在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我的顺利是因为主的恩典，我的一切的这些得到的是主给我的。因为从出生那一天主拣选了我，那么他一直在等我，他一直在给我恩典让我能找到他。所以说今天我可以跟主说我回来了，我又回到家了。像在歌曲所唱的那样，我们是个大家庭。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介绍要去看圣经的里面的一段话，我翻开圣经装有一段话，只是不好意思那个稿我没带，我当时又复印了一下，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可以向大家宣告，我脱离了撒旦的控制，我回归主的家庭，耶稣是我唯一的主，是我天上的父，我永远追随他。阿门。谢谢大家。
位兄弟姐妹平安，我叫陈颖，来自中国兰州，今年62岁。我认识主耶稣应该在10几年前，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在圣诞夜带我走进教堂，唱诗班优美的歌声和和谐喜乐的气氛让我很震撼，我开始走进基督耶稣，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虔诚地拜倒在他脚下。我开始读圣经，和基督徒朋友聊天交流。由于我那个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吧，好多因素，还有呢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所以让我自己的心渐渐的有点对和耶稣有点疏远了。我有一个优秀的独生女儿，善良、诚实、正直、好学，主耶稣拣选了她，她成了主的儿女。在外求学、工作期间，无论打电话还是探家，她总是给我讲信主的诸多恩典。我也看到女儿更加乖巧、孝顺，我开始向往做一个信主的人，想做一个有信仰、喜乐、有福之人。在主耶稣一路指引下，女儿顺利地到美国求学，实现了她的梦想。异国他乡的生活让我时时担心，但她总是告诉我她很快乐，告诉我学校生活、教会生活耳闻不如眼见。靠主的恩典，我也一路顺利地到美国一探究竟。到的第一个周日，女儿就带我来到教堂，我的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这就让我更加坚定地知道，我愿意信主，做他的儿女，我要领受他无边的大爱，再把他的爱传递给我周围的人们。今天主耶稣听见了我的叩门声，他展开了爱的双臂，要将我拥入他的怀抱。我要他做我的救主，我信他，我将终身依靠他。他会把平安喜乐恩典给我们的家庭，我这个家庭，他会把幸福美满恩典给我的女儿。我会成为主要我做的那样的人，因为从今天起，我便是耶稣的儿女。阿门。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叫罗仁敏，来自中国兰州，今年63岁。今天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成为主的儿女，对于我自己是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我知道注意这主是早已被预备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个各种各样的经历。早在几十年前，我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听说过福音，但内心刚性的我并不加以为然，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大关系。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做一个父母的好儿子，做一个女儿的好父亲，做个妻子的好丈夫，认真的工作，使全家人开心幸福的生活就足够了。现在想想，我是怎样的心意拒绝了主的恩典，我怎样浑然不觉得自己与罪同行。女儿在为求学期间归于主的名下，我依然不为所动，还生怕她的涉世不深误入歧途。直到女儿在北京工作期间，我和爱人也开始常住北京，我也开始逐步走参加女儿所在的家庭聚会，一起查经讲座。虽然口里不承认，但神的话语已经一点一滴地进入我的心里，很是受教。周围的兄弟姐妹热情和蔼的温情，让我在生活中更轻松喜乐。我逐渐发现 基督圣经不同于其他的，它也可以应用到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并看到实际的果效。现在回头看，我无法理解的不是神，而是当时刚硬的自己。多少次主的恩典在眼前，就断然拒绝。感谢主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儿女，不停对我做工。现在我能够理解一个弟兄说的话，当你信了，一切现在想不通的问题都能想通了。回首自己度过的63年的生命，主无数次给我的恩典，显神迹在我眼前，救我脱离凶险。感谢赞美主，我的神。今天我站在众人面前，向撒旦魔鬼宣告，我是神的儿女。从今天开始，我将遵从神的话语，谨守神的果，神的道义。最后我要献上感恩的赞美，感谢主拣选了我们一家。我愿信靠驯服做主的儿女，把明天交到主的手里。请主带领我们的家庭，通去属天的道路。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前面这四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好不好？现在让我们唱一首诗歌，主爱滋润我心。真的是因为主的爱，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他们因为决定受尽归入属耶稣的门下。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当主的爱是何等甘甜，赐我干渴的心田。第二节，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是给我是何等甘甜，赐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跑。
我们请下一位老景星。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老景信，来自中国大陆。因为比较激动， 他讲不好，所以请原谅我，干脆照本宣科吧。感谢主，今天我能死而重生，从一个愧对主的罪人变成一个信靠主、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并愿意顺从圣灵来行事、过主所喜悦的生活的义人。我来美国十年有余，此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自幼受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教育，尽管也进过寺庙，于是偶尔也会在佛前前祈求保佑，但在思想体系上还是无神论的观念，加上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和那样的环境，可以说与基督徒及教会几乎无缘，知之甚少，且都是错的、反面的。感谢主，来到美国，在日常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时不时地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谦卑、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对主耶稣基督的笃信侍奉，对我有不小的触动。为数不少的基督徒都拥有高深的学历、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们能放弃原有的工作地位去信主、随主、侍奉主，我渐渐地对自己以往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对不起啊，我这个普通话够呛。自以为自己尊重科学，却对大自然许多现象无法理解和想象，譬如天地的大、无限的大、无边无际无穷尽，和物质的小、分子、原子、中子、粒子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小的子，反正肯定还有无限的小下去，这些大与小都无穷尽，没有尽头，何时能了？我感到十分的迷茫，一切都在玄乎中，慢慢的隐隐感觉到似乎也应该有什么的存在才操纵。以往我读圣经不多，但想看，但是读不进去，觉得理解不了。其主要原因是我读经的方式、思路不对。我以世人常理的所谓科学求证的方式去钻研，所以总不能明白理解神的话语。参加教会慕道班、受浸班，我学着祈祷主的灵帮助指导我理解神的话语。教会弟兄姐妹自着的传福音，许许多多生动的蒙主恩待的具体见证实例，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越来越信真神的存在。近来遇到大事，我开始学着祈求上帝保佑，并且往往都能心想事成，似乎上帝还时时照顾恩待我。前不久发生在我身上的让我很惊奇也很感动。我与我太太是因为她姐的亲属移民申请来美的，等待批准的时间长达13年多之久，这样造成同时申请的我们唯一的儿子因为等待13年超过了21岁的规定而不能随我们同时来美，只能改为父母绿卡申请来美。等到我们拿绿卡4年半以后转为入籍公民，再申请儿子来美，等到儿子被批准来美，时间跨度已经超过20个年头。前2年又为儿子的爱人我们媳妇来美，操尽了心。说实在，我每次开信箱都很紧张，又怕见到移民局的信件，甚至经过邮局都会有反应。去年底我媳妇去广州总领馆面试，晚上我等广州来电，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为了儿子及媳妇来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顺和波折。这里解释一下为啥呢，因为尽管我能够说比较流利和标准的西班牙语，但是英语不太好啊。这个我们是转公民申请儿子来美啊什么， 都自己在办，所以这个也因为不是太好嘛，就是很不顺很那个，所以这个心态真糟糕。所以我不知道这次结果怎么样，如果拒签真不知道该如何办了，到晚上十一点多了电话铃还是迟迟不响，我简直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我想到求上帝，我这个祷告祈求上帝，主啊，我天上的父，求您，我心里并且告诫自己，一旦真的蒙恩，我媳妇如果被批准，我确实应该感恩信主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话音刚落啊，电话铃骤然响起，传来媳妇的声音，特别顺利。弟兄姐妹，试想我当时的心境，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当然蒙恩感恩之情也油然而生。我心里在默默地诉说，主啊，感谢你，我信你，我随你，现在我已敞开心扉，盼望主的进入，因心称义，因心得救，我感谢主拣选了我，慈爱大能的上帝，我的天父，现我诚心认罪悔改，却今世而昨非，我认耶稣基督为主，赦免我一切的罪过，赐我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将活出基督的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播上帝的荣耀。阿门。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与先生能在天成教会受洗，接受主的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获得重生，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半年多来，在天成教会的慕道班、受浸班，与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学习领会神的话语，让圣灵进入我的心扉，洗涤我的心灵，让我活得重生。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有父母就教导我要好好念书，做个善良的好人，所以我是努力学习，埋头读书，一帆风顺。记得在初中上十二女中求学时，不少同学的家长都是基督徒，每当到他们家中玩耍时，看到耶稣蒙难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画像时，幼小心灵就对耶稣有敬畏感，听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故事时，崇拜敬仰的心情会油然而生，并对天堂的生活向往之。有时星期天经过家中附近的教堂时，每当听到里面传出唱圣经赞歌时，心中会无比的欢乐羡慕之。所以读书求学的岁月在无忧无虑欢乐生活中度过，但在1967年临大学毕业时，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与那个年代的大陆读书知识分子一样，曲折又艰难。在那杰作的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四个面向，去农村，到基层，下工厂，整天都是在斗士貔貅，在与人斗争的阶级斗争中度过。我创建的美好前途成了泡影，前途茫然。记得1968年我姐姐结婚时，她婆婆施伯母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文革中她吃尽了苦头，是她始终坚信上帝，坚强勇敢地生活着，并给我讲了许多见证，教导我在困难受挫折时千万不要气馁，要坚信上帝，救主会永远同在。所以在文革中不管2年半，在中横农场的艰苦劳动生活， 和十多年在县城的工厂当工人，干了许多苦活，只要碰到挫折困难，我都会祈求上帝，求他帮助我，保佑我，保佑我家人平安。我发现上帝会听到，会让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艰难险阻，克服困难，靠主的恩典，心情也会安稳乐观，很有福气。感谢上帝，2002年我和先生由姐姐申请移民来美，遗憾的是四伯母离世了，但有幸能接触到不少基督徒，他们和善友好礼貌，懂道理，很谦卑，又很乐于助人，我对基督徒更产生了好感，对他们执着的传福音，讲神恩典的许多见证，让我十分感动，教会的气氛也令人愉悦。我与先生能在古稀之年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默祷班、受浸班，又参加了每个星期二在马可楼的查经班。近半年来，我坚持每天读圣经，又做赞美操，每晚睡前还始终向上帝祷告。我相信真神的存在，相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这半年来，我发现自己的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精神日夜轻松起来。我觉得自己喜欢与主耶稣基督交谈，与上帝越来越近，越来越亲。神是我喜乐的源泉。我感谢天父派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受难上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是我们因信的重生。我愿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愿做神的儿女，按神的圣灵来行事，让我先生和我在古稀之年时确知生命的归属，在晚年宝贵的有限的岁月中活在神的恩典中，求主永远同在，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更喜乐，活出神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对我的拣选，阿门。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叫曾竹青，我来自广州。今天是我人生里面的大喜的日子。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来认识接近基督的。从小我在国内是在一个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我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在1987年，当时是我的舅舅从香港回来大陆，然后是跟我哥哥办就是来美国的一些留学的手续。当时我跟我妈妈他们一起跟他见面，他当时离开大陆已经有20多年了，他是60年代去香港的。离开大陆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他曾经来离开大陆前呢，环境非常不好，因为他在一些当时国内一些政治环境底下，他看到他爸爸被批斗的时候在一个高凳上面摔下来摔死的，所以其实他的环境很艰难。他是游泳去到香港的，当时他发誓是永远不会再回到大陆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呢87年他到广州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一直在说感激基督把他带回来广州跟我们见面。如果他不会信基督耶稣的话，他这辈子他不会再回到大陆来。所以当时我妈妈也听说他就在香港里面已经放弃他所有的生意，然后呢他是专职来去信奉，就是信奉主，而且呢在学习神学。另外呢，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跟我哥哥讲，他说你要去美国面对一个新的环境非常艰难，所以呢你更应该信靠主，相信耶稣。 其实后来我哥哥去来美国八年来美国的时候，他也按照我就是我舅舅指引那样去做，他也接近了就是基督，也后来也成了那个基督徒。他其实有很多的分享，就是他来了美国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意外的一些收获，都超过他，还有很多的见证惊喜。然后呢，我父母在92年的时候也来美国了，他们后来也在这里受洗，也成为基督徒。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在我心里面已经播下了一个种子，而且呢，让我有点向往。其实我感激上帝哈，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顺利，包括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医学院里面当老师都是很顺利的。我在人生里面就是出现第一次的挫折，应该是在92年，也是感谢主，因为靠住那个上帝的保佑，我可以走出人生的低谷，事业跟家庭后来也是步步高。其实在那个阶段，因为我是刚刚从医学院里面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很想去美国留学嘛，然后呢就在那个美资企业里面打工，因为当时我家不是在广州市区的，然后我父母跟哥哥带来美国，所以我自己比较孤单。因为离开学校了，也没有住的地方，所以要在外面租地方住，而且要面对新的工作环境，而且当时那个心理落差也比较大，因为从一个大学老师出来变成一个普通的那种公司去打工，还有呢就是生活的环境当时也不是很好，要面对就是比较大的工作压力，然后业余时间也要去面对各种出国的考试。所以还好那个时候，因为我舅舅一直鼓励我，他就说你一定要多祈祷，只要你相信神一定要赐给你力量和智慧，满足你心中所求。果然其实我基本上应验了我自己的所有的那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感谢主。另外我来那个天神教会是也感谢我的哥哥郑昌明跟大嫂陆晴，我是09年来新泽西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天神教会。我来这里我感觉非常好，就像个大家庭一样的，这里的兄弟姐妹都很亲切而且很真诚，所以我感觉来这里就像一个回家的感觉。另外呢，我觉得从09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基本上每年都有1到2次来美国，春节基本上都有一个多月，每次我都会来到这里。在这里我也非常感激那个金弟兄跟那个小荣姐对我特别用心一直以来。然后呢，我在12年的时候在他们家也决志信基督，在那年我也去参加这个福音营，对我就是对福音营之后呢也加深了对了神的基督的认知。然后呢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来去匆匆的，所以呢都错过了那个受洗班，受洗班还有呢受洗。另外还有呢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在13年前年，我父亲临终前他表达他要回天家的愿望，深深的触动了我。因为当时呢我爸爸生病做手术的时候呢，在治疗过程中后来出现了心肺衰竭的症状，然后呢转了 ICU 里面，然后医院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就是没有治疗价值的，所以呢要我们要准备后事。当时呢就是在我们家里面有两派的意见，因为我爸爸的兄妹他们都还在生，他们还有一些长辈呢他们都觉得很惯例的按照那种传统的方式来去办后事，而我哥哥跟我妈妈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基督的方式来去安排后事。然后呢我爸爸因为在美国住了10几年之后，后来回国内，因为他不在市区里面，他们在那种广州郊区那个地方附近就没有找到熟悉的教会，所以一直呢他们就没有做礼拜，所以一下子呢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就是基督教的一些机构来协助我们一起来办他的后事。后来我就通过一些机构查询，我就找了当地的三支教，然后见到那个牧师的时候呢，他就说我首先要核实你爸爸是不是基督徒的身份。后来他就派了一个姐妹就跟我一起去医院 ICU 里面去见我爸爸， 那当时呢，因为我爸爸已经在 ICU 里面，他是用那个人工呼吸机的，他是嘴巴里面是插的那个管子，他没有办法去讲话，然后手脚全部都固定起来。其实唯一就是他可以看到表达，跟我们交流就是眼睛了。然后当时那个姐妹就跟他讲，他说，我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曾经在美国受洗了？他说如果是的话，你就用眼睛连续展现三下来表达一下。后来我爸爸真的是我们在座所有的那个亲属都看着他，很坚定的连续的展了三下那个眼睛。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一下的举动的话，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他临终之前，他是这么渴望的要返天家。所以呢，后来在最后两天，还剩下两天的时间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很困难，睁开了，基本上还剩下听觉。然后呢，那时候陆晴就拿了一台那个自动播放的循环机，一直播的那个赞美的诗歌，然后让他这样听着平安的回天家。然后在我爸爸追悼会的时候呢，跟也邀请了很多亲戚朋友，他们原来的同事。然后那个整个仪式的话，跟传统的方式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去感受，因为整个过程没有传统那种恐惧跟的压抑的感觉，而是整个过程都是播放了很多诗歌，很抒情悠扬的诗歌，让人感觉很平安。所以让很多参加这个追悼会的人，他们都感觉到耳目一新，而且他们也让他们见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当时追悼会之后吧，我爸爸有些同事跟我讲，他说：“哎呦，他说原来基督徒走的时候是这么有尊严，他还有唱诗班跟他颂歌来颂行。”所以我就我们说，当然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他是我爸爸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荣耀。所以呢，我想我也要回家了，我不愿意在外面再流荡。那么多年，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岁月。主啊，我今天我真的要回家了，我要投靠你的爱，我相信你的话，我要永远住在你的身旁。最后我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我们教会很多的兄弟姐妹，包括我在这里参加慕道班的大刚，还有那个平珍姐，还有那个盛源，还有感谢钟汉，还有郑秋，你们来我们家家访给我做辅导。还有这次真的是我能参加这个素静班，是也谢谢那个小文姐跟静为我来做一个补课。因为我在三月份我有事情我要回大陆，中间错过了有六七个星期的课程，然后我前两个星期再重新回来这里，然后他们真的是花了特别的时间帮我再补这个课程啊，真的是谢谢。因为我真的不想再错过这次受浸的机会了，我真的真的我要回家了，我真的要回家，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今天最后一个做见证的。前面几位弟兄姐妹都讲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丰富的人生经历，可能我作为学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经历，那我就读一下我的见证好了。起初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在人年轻的时候是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候，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我以为我可以通过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努力，可以看清楚很多事情的本质。但是对我来说，这大部分都是徒劳，甚至我就不一定站在了对的人的肩膀上。在我二十多年的生活中，我浅薄地以为我经历的事都是能够事在人为，但很多他们都是事与愿违。有时候我躺在半夜，我就在想，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目的性比较强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如所愿，心里就有点不太开心，就觉得平时生活琐事特别多。所以我说我之前的世界是灰色的，它就像在一团混沌中，看不清摸不着。 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理论，它确实在小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可是当我想挖掘我这些事情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时候，我惊讶了。我以为他们能给我的视野能够越来越大，而我却看到了我们是越来越渺小，是我们人类的渺小。有太多东西我们解释不清楚，生命、自然、宇宙、时光，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万事万物？还好我小时候有玩一些欧美的游戏啊、小说啊，看了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深深地被里面的世界观所吸引感染了。在这些游戏里面，它有造物主，他们创造了世界的一切，他们创造了各种种族，他们创造了天使来守护我们的世界，而其中有的天使很不幸地堕落了，他们引诱人犯罪，企图挑战这个世界的秩序。我被这里面一个一个小故事所吸引，我好想知道在生活中这一个世界，如果真的是这种世界，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直到我接触到了圣经，我才发现这所有一切史诗的故事都是以圣经为原型而加以创造的。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造物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有了我们的万事万物。当我翻开圣经，在字里行间，它不仅仅是在讲我们的主的故事，那一段段经文也已使我逃脱了当前狭隘的世界观，对自己、对众人、对罪、对我们世界的起源和末了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许现在圣经我读的还不是很多，或者说还需要我们教会兄弟姐妹在查经班啊，还有我们学校的 ISI 和静啊，还有 James 弟兄的辅导带领下，我们才能够理解更深入的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这本圣经才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唯一途径，我相信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领悟好它。因着神的眷顾，我来到了天成教会的大家庭，于是乎我和神是越来越亲近的。在慕道班，我们讨论了并解决了很多基本的却又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神，信仰是不是一瓶自我的麻醉剂，科学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我要非常感谢文冲、江学军弟兄、苏弟兄对我的帮助。然后我到了查经班，我们一起读了马可福音的一些章节，我感受到了主耶稣在人世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而死。在受浸班，我们讨论了我是谁、唯一的问题、受浸的意义等话题。因着静姐、小荣姐、小丽姐他们的帮助下，我决定受洗，我回家了。在神的引领下，在天成教会弟兄的帮助下，我这一路走来，我感受到神就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感谢你们。在我觉知之后，我的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我的心渐渐放宽了，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做事情的时候也开始感受过程并且享受过程。于是之前混沌的世界开始越来越像一潭清澈的水，让我相信过程做好了，水到渠成。对于以前不喜欢的、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再那么反感了。我觉得这就是主给我的安排，我只要做好了它就可以了。在每次主日学唱圣歌的时候，是我觉得我和主最亲近的时刻。在中文堂，在有钢琴的伴奏声中，我感到了内心的无比的平静，我仿佛独立于世，在与主耶稣对话。在英文堂，我们有吉他、电钢还有鼓点，也许主耶稣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跟着拍子来释放自己，让我们在地上活得更加的精彩。在今天，在天成教会又有几个新的生命在主耶稣里面诞生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往后的日子里，因着我的信，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做一棵在主的溪水旁的小树，在他的灌溉中结出最完美的果实。谢谢。
我们再感谢神，借着这八位新蒙恩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在面前给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接着我们请林仲安弟兄为今天的弟兄姐妹有些劝勉。
们刚刚听了很多的见证，在见证里面我们感谢了很多人，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将一切的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他配得。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得荣耀的日子，主，真的唯有你配得。主，我们都是无用的工人，若不借着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主，也是只有你能够呼召你的孩子回家。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了他们也听见了，因为他们是你的羊，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主，在今天我们愿将一切荣耀、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感谢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曾经也都在这里过，我们见证主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仿佛是我们的一个名字，我们跟人家介绍说我们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意义吗？让我们先来看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刚刚在见证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是蒙恩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因为某某人，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在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有一群人他逃离的，他离开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安提亚当在当初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的第三个大城市，在里面他有很多的当时世界的一些很奇怪的观念，其实跟今天也不算奇怪，包括同性恋，包括多妻制，包括一些很淫乱的事情，在他们来讲是见怪不怪的。但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一些人，他们逃离了那个地方，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传讲耶稣。然后呢，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就派了巴拿巴一个人跟扫罗后来的保罗来到那边，教训了许多人。教训的意思是什么？教导、训练，就是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传给在安提亚的这一群人里面。结果很奇妙的事情是，这一群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他们不仅仅是嘴巴去传讲耶稣，他们在生活的时候，他们也生活出那一个耶稣的见证出来，以至于安提亚的那一群人看到这些人说，你们这一群人怎么这么奇怪，我们认为多妻制是好的，你们却说不可以，因为主耶稣说我们一夫一妻是神造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不可以那样子，因为主说的。他们不仅用嘴巴去传讲这个话语，他们也活出来让人家看见，所以以至于在安提亚那个大城市的人看到说，你们这群人真是奇怪的人，你们这群就叫做基督徒好了。基督徒是这样的，那一开始是有一个瞧不起，因为你们这些人很奇怪的人，跟我们都不一样。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呢，下一章，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不管你是听了谁讲的，今天你不管我不管你是上了什么样的道，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的门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只有一个师父，只有一个 master，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他没有门徒，保罗传讲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他没有门徒，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背后，我们常常讲一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将我教训你们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将神的话语都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我们刚才讲的教训、教导、训练，使他们能够活出来，
活出来，这个叫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因着神的话语，在很多弟兄姐妹里面，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生活里面产生了一个改变的作用。我们看见的时候，就像刚刚先生，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说这一群人怎么更加不一样，而我们有一个羡慕的心，我们就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我也想要。所以这个叫做基督徒。下一章，那我们说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个人的救主，我们也来学习做门徒。那学习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我们有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当初在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施洗约翰，他来说，他来呼民主的道，他来宣讲神国马上要来到了。他带着他两个门徒在走的时候，看到主耶稣过来，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两个门徒就转身就跟着主耶稣。这好像就像好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慕道班一样，慕道班的同工告诉你们：“看啊，神的羔羊！”就我们就相信，我们就接受，我们就跟着主耶稣。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在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这两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他问了一句话：“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这两个人说：“还没有。”“拉比，你在哪里住啊？在住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思想这些经文。耶稣说：“你们来看。”你来看，你来看，你说我住在哪里，我不用告诉你，你就来。结果呢，那一天他们就和他同住，同住了以后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他就跑去找他的哥哥叫做西门彼得，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刚出来就是救主，你赶快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什么事情，他的这个安德烈，他与神同住，他看见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就去传扬福音，他就第一个先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哥哥。也就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之前，我们先要自己认识，而我们要认识主，我们要先与主同在。我们如何与主同在？下一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学习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在我们中文的解释里面，门徒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学徒，一个叫跟随者。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两个人就跟随了耶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如果今天要去学一样手艺，我们叫学徒。学徒是怎么样跟着老师，住在老师家里面看他怎么做。老师刚开始可能不教你什么东西，你就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你就学一些东西，然后出去就去把这个东西教出去。同样在这里，什么叫门徒？耶稣第一句话是：你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老师有什么。我们刚刚见证里面很多很感谢神的时候，有很多恩，但是不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要思想你要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事迹，我们应该讲故事。有一个事迹是在一个荒野地里面，有一群很多的人，上万的人跟随了耶稣在那边三天，后来没有饭吃。耶稣看他们很辛苦，就说：“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吧。”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在这个荒山野地，我给他什么？”所以说：“那你有什么，你给我。”所以就五个饼两条鱼，所以就叫人拍拍坐，拨开饼来致谢，就分给他们，就每一个人吃饱，而且还分出来了。就是有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但之后在第二天的时候，众人又跑去同一个地方去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来是为了得饼吃饱，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为那地上的东西劳累，你要为天上。我就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听了，你在讲什么？ 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很多人听不懂，就说这话甚难了解。从此就有许多人离开了。为什么有很多人离开了？因为他们没有得病之道。但主耶稣问彼得：“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要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谁？”今天我们的信仰根基，你们要什么？我们不仅仅是要神的恩典，我们更要神的自己，因为他有永生之道，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讲的，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他有永生之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所要的。这在我们在今天的路上，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路要追求。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你。那我们怎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怎么去行走？所以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们如何来与神同住？因为神把他的宝贝的话语给我们，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与神同住，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这就是那个话语。葡萄树，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葡萄枝子必结于葡萄树上面，这生命的流道就通过在这给我们。所以主会说：“你们来看，你们现在知道了，我有永生之道，你们要来跟从，你就是我的门徒。今天你要住在我的里面，你就有这个永生。你看到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在学习做门徒的第一课课里面，就是我们要来从学习神的话语开始。神的话就是大。”道全然都跟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道也就是我们心里跟心的变化。今天我们都在求成圣的过程，今天主耶稣在大祭司祷告里面说：“父啊，求你让他们成为成圣，你的话就让他成圣，你的道让他们成圣。”所以我们来看门徒训练，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有门徒训练，将这个话语我们来一起来分享。那什么叫做门徒训练？下一章门徒训练，我想来想去最好的定义就是神给我们论到了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讲到的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在学习一个知识，我们不是只在学习这个话怎么去解释，我们在学习的是生命之道。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主啊，你的永生之道，我要跟随谁的？说我们在学习的是这个永生之道，我们所学习的是生命之道。所以在这里，约翰就讲到，这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过，先有做见证，这将源于住同在且显于我们的永远生命传给你。这个传分享，所以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分享给你们，使你与我们有 fellowship， 有团契的生活。这个相交，我们团契的生活就在生命上面有交流。你得到从主那边，你得到了；我在主这边得到了。主借着你将你所得到的来给我，让我们成为。这就是我们圣经上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使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乃是与他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在门徒训练的里面，我们在学习的是。不是一个知识，你在学一个生命之道，而这生命之道是从以前的人他们所经历过的，我们也经历了。圣灵在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我们来与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所以我们门徒训练的定义是，我们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生命之道里面，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交流，让我们彼此的生命都来成长。下一章，我在下一章，我在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个典范，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听到我所教训你的，也要教导那忠心的教导别人的。”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领受了，他教导，也要求提摩太继续教导下去， 继续传讲下去，让这个生命之道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展出来，这叫做传讲，这叫做传奇，这叫传奇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栽上。在教会里面，我们从慕道班，从受浸班，我们开始把神的话语跟大弟兄姐妹开始交流。再来，我们有门徒训练班，按着神的话语，我们用主题式的把它剖开来，跟大家、跟在弟兄姐妹们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在我们打下一个根基以后，我们再进入各种的。以目前来讲，我们是福音书班、各种马术班，下半年可能有别的。以至于到读经班，我们将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带领，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同来被造就。所以希望我们在真的在这个生命之道里面，我们一同来传讲，一同来学习下一章，以至于就像我们刚刚弟兄所的见证，这个小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它将要发芽，神将来灌溉，神将要来施肥，神将要来使它成长。今天主耶稣再一次说，你们要主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你们来看，主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因为这生命之道已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一同在主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一同来被造就，让我们一同来被门徒训练，让我们将一切荣耀献于神。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只有你，只有你是我们的师尊，只有你是我们的老师，只有你能够将这话语解释清楚。诸位，我们也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去了就要差遣保惠师下来，他将要领导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不懂的，让我们不明白的，主我们都能够明白。主，你带领我们，真的这是生命之道，生命的交流，不是谁能够懂得比谁多，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互相的补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生命的道路里面，我们来共同奔跑追求，而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